秋萍从朱俊松老家回来后，心情不太好。朱俊松的二姐没看上他。他们临走前，何玉兰对秋萍一再叮咛，农村人最怕遇上又馋又懒、不会过日子的媳妇儿，千万不能给人留下这个印象。反正只有十天，再苦也要撑过来。何玉兰给朱家每一个人都备了份礼物，给朱二姐的礼物最重，因为她知道朱俊松上大学是由二姐接济的。其实还没见秋萍的面，朱二姐就不太满意这个弟媳，主要呢是嫌没有工作，个子也矮了点，但没太干涉。等见了面，发现秋萍不如照片上的漂亮，而且身高还被夸高了3厘米，她更加不满。不过还算是给秋萍面子，准备以后再跟弟弟谈。
在朱家的头一个星期，秋萍较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缺点，跟大家都熟了以后就有些懈怠了。朱家的粗茶淡饭让她难以下咽，天天没到饭点的时候就饿，做梦都想肉吃。她的嘴被母亲的厨艺给惯坏了。临回城的前3天，朱二姐请全家人吃饭，做了几个带肉的菜。秋萍盯上了那盆红烧肉，开始把肥肉给朱俊松吃，自己只吃两边肉皮和瘦肉。朱俊松吃饭快，下桌早，秋萍的肥肉没人给，就只好放在桌上，在碟边垒起一堵脂肪小长城。朱二姐非常生气，当时就把弟弟叫到院墙外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
何玉兰恨死秋萍了，如果她是朱二姐的话，肯定也不会认这个弟媳。幸好朱俊松能理解秋萍，他说自己现在也吃不惯家里的饭了，想起来害怕，这么多的努力差点毁在几块红烧肉上。
朱俊松的研究生是2年半学制，年底就毕业，他跟秋萍是2月份认识的，到现在才满半年。虽然两人已经睡过了，但提结婚还早点，怕追得急令朱俊松反感。眼看9月份快过去了，何玉兰沉不住气了，亲自往朱俊松的学校打了个电话。
电话是打到研究生宿舍收发室的，可以听得到里面嘈杂的声音。何玉兰先以朱二姐的卵巢囊肿作为开场，说秋萍一直让她帮着联系厂医院，看能不能找最好的医生给动手术。朱俊松说，
我早就劝过我姐，可是她说没事儿。秋萍工作的事儿联系的怎么样了？
何玉兰一直跟朱俊松说在给秋萍联系市财政局下属的珠算协会。哎呀，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。原定20号有个例行考试，都得走这个过场嘛。可19号那天秋萍就来事儿了，他肯定没告诉你吧。哎呀，他也不让我跟你说，怕你惦记。
何玉兰做了个稍长的停顿。
她流产了。
朱俊松没说话，只能听见人来人往的说话声。
哎，她第一次没经验，2个月没来例假也不说。哎，大概是不好意思吧。那天这不骑自行车摔倒了，回来就跟我说肚子疼出血，我就估计着可能是流产，我都没敢去厂医院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那多让人笑话呀。就在厂外医院看的，确定是流产。哎，现在啊已经养得差不多了。
接着他从朱俊松的角度阐述了尽早结婚登记的重要性，说南兴这边因为朱俊松的原代陪单位要的违约金太高，有些犹豫，如果朱俊松跟秋萍登记，那就可以作为工厂子弟得到照顾。 朱俊松没反对，说要先跟学校打个申请报告。回到家，何玉兰觉得有必要嘱咐一下秋萍，免得穿帮。秋萍睁大了眼睛说：“
啊，妈，撒这种谎不好吧？他有什么反应啊？他说要先跟学校打报告。我也没做过流产呀，他要是问我什么滋味，我也说不出来呀。”
何玉兰觉得小女儿真是笨得不可救药了，她的耐心已经被磨没了。
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就说疼啊，就疼就行了，反正她这辈子也不可能有什么切身体会。
半个月后，朱俊松和江秋萍成了合法家属，婚礼择日再办。不久，江秋慧怀孕了。喜事连连，何玉兰跟老姜说：“
哎，老姜啊，你说要早知道这样，我生五个女儿就好了。”
朱俊松毕业后分配到南星厂特设科工作，秋萍随即以急需人才家属身份进了南星厂保教科当出纳。朱俊松和秋萍在春末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酒席办了70多桌，婚车是一辆加长的林肯，档次上绝对超出了朱俊松所期盼的凯迪拉克。婚后，小两口没房子，只好住娘家。给秋萍筹备完婚礼，何玉兰的小金库就空了。好在礼金收了不少，经济紧张才有所缓解。
保教科离何玉兰家不到50米，秋萍这班上得很舒服，单位没什么事儿，闲聊比干正事儿的时间要多得多。她不会做饭，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唱卡拉 OK。其他三人因在厂内上班，回家要比她晚20多分钟。何玉兰是越来越看不上秋萍，除了个好脾气之外，一无是处。心里巴不得他早点搬走，但对朱俊松，何玉兰是有愧疚的。为了让秋萍得到他，当初是使用了一些骗术的。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朱俊松不会看不清楚，但朱俊松是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从没抱怨过，和秋萍恩爱有加，何玉兰和老姜对他更多了份敬重。
每当陈月刚晚上给叶大生上课时，秋慧下班就直奔娘家吃晚饭，吃完就上舞厅。她肚子已经很大了，想扣个小锅，但身体还出奇的轻盈，照旧舞姿翩翩。秋慧比没怀孕的时候漂亮了，看面相和身形，10有8 9是生女儿。何玉兰看出来也不敢说，生怕孩子的性别因她这句话而变了。秋慧一心想要个男孩。
秋慧又穿了件新的孕妇装，何玉兰警惕地翻了一下衣服里子，断定不是日本旧服装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何玉兰对两个女儿的好感总是此消彼长，现在秋萍让她厌烦，所以本应该是觉得秋慧特别可爱才对，可今天她心情不好，秋慧总拖着一个大肚子去跳舞，不太像良家妇女的做派，她受不了。
孕妇饭量大，一盆肉炖豆角，秋慧一人吃掉大半。吃完，秋慧要走，说晚上不在家住了，去盛美英家住。何玉兰最恨她去舞厅。这么个肚子，万一哪个圈转得不对劲了，就会出大事，也让人笑话。他曾叫陈月刚管管，陈月刚说：“这么多年，你都没管服他，我能管得了吗？”
想到这儿，何玉兰说：“秋慧，你这要是把孩子生在舞厅了，别人来报信儿，我都不带管的，丢人。”
秋慧笑：“
那还省住院费了呢， 要真那样啊，孩子长大了肯定到哪儿都不怯场。你要是觉得那样好啊，预产期那天你就去舞厅，我把电视台的人找来，把你当个新闻人物。你不是总梦想着上电视吗？孕妇就得多运动，医生说的。那医生是让你在户外运动，不是乌烟瘴气的舞厅。人那么多，万一把孩子挤着碰着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和大鹅都是在墙角跳。
听到这儿，何玉兰有些急眼了。
我看你们那是不正经，在墙角跳，那你们不也有肚皮碰肚皮的时候吗？碰不着，他拿把铁钩子搭着我的腰跳。
其他人都笑，何玉兰没笑。
你要是不知好歹，我也没办法。以后啊，你晚上别再回家里吃饭了，如果非回来吃不可，要买点副食鱼肉之类的东西。从昨天开始，家里吃饭由俊松和秋萍负责，我和你爸呢每月交300块钱伙食费。以前你吃的那是你爸你妈的，白吃白喝就算了，谁让我们欠你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不能白吃了，因为啊，这是人家俊松掏钱。
秋慧从钱包里掏出10块钱拍在桌上。
10块钱够了吗？我最多也就吃7块钱的，剩下的是烹调费吧。
朱俊松和秋萍让他把钱收回去，秋慧傲岸地拒绝，秋萍又不敢和他拉扯，只好把10块钱交给了何玉兰。朱俊松非常生何玉兰的气，他只能过后把气都撒到秋萍身上。
你说你妈那不是明显的在挑拨我和你姐的关系吗？好像我不愿意让她回娘家吃似的。我再穷也不会因为10块8块的跟家里人计较吧，何况她还怀孕呢。哎，你妈是不是嫌我们每月交的伙食费少啊？咱们两个人每月交200块钱的伙食费，她却说他们两个人每月交300块钱，这不明显是在暗示说我们给的少吗？哎，她把300块钱给你了
啊？没有，他什么时候把钱给我了？
嘿，那你当时不吭声？
他是说给我姐听的。
可不光是你姐一个人听啊。
哎呀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嘴不好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
哼，你妈嘴还不好，用得着的时候他比谁都会说，能把人哄得以为自己进天堂了呢。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。
那你要实在受不了他，我就向单位申请要个母子宿舍，咱俩搬走算了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只要搬出去你就得勤快点。
秋萍点点头，两人手拉手出去散步。在文化宫门口，一辆面包车停在他们跟前，秋慧坐在车里喊让他们回家，说有重要的事儿，然后车就开走了。
开车送秋慧回家的是徐永林。徐永林比秋慧晚一年结婚，婚后他和秋慧的社会距离远了，心理距离反而近了。秋慧缠磨人的劲儿有时很让徐永林烦，可一旦他召唤了，他就会屁颠屁颠的听从召唤。秋慧是徐永林的烟，明知沾上不好，这瘾却戒不了。
今天晚上秋慧的舞伴不是徐永林，是他的中学同学马小飞。马小飞已经有3个多月没见秋慧了，两人在舞厅门口一见面，马小飞吓了一跳，他没想到秋慧的肚子有这样突飞猛进的扩张。并排在舞场里走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全人类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。
哎呦，人家可能都以为我是孩儿的爸呢。瞧瞧你都这样了还出来逛呢，还不老是在家眯着，这都多大肚子了。
我为什么要在家眯着呀？为什么呀？我的肚子又不是被强奸大的。
多半时间他们都坐着，只跳了一曲慢四，马小飞嘴还是在不停地唠叨：“
你瞅你瞅你，这都什么样了，还出来跳舞？”
好不容易等来一曲慢三，秋慧坚决要跳，马小飞不动。
哎，我说算了吧，这舞啊花布太多，搂你我这胳膊都不够长。
马小飞不太高，微胖，显得身材有些五短。一对对舞者从他们眼前娉婷而过，因为肚子大，秋慧的双腿不得不岔开，这使得她的坐相异常凶恶。马小飞突然站起身来，
哎呀，我小姨子来了。
他消失得特别快，秋慧几乎都没反应过来，他就没影了。本想着跳个舞能把情绪调节一下，现在心情更加恶劣。秋慧一遍遍地传呼徐永林，徐永林终于回电话，说在跟朋友喝酒。
我都要上吊了，你还喝什么酒啊？马上给我过来。
徐永林马上就开车过来了，车开到何玉兰家楼下。秋慧说，
你帮人帮到底，现在得跟我上楼。
哎呦，我今天就不进去了吧？你说我这空着手上你家多不好意思啊。
你又不是来相亲的，空手有什么不行啊？正好帮我搬东西。
哎呀，这么晚了，找个白天搬不行啊？
不行，我要马上和这个家断绝关系，拖一分钟我都难受。
徐永林慌忙把车打着火。
我可不能帮你这个忙，你妈得骂死我，我没招没惹她，她还管我叫大鹅呢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
切，我什么不知道啊。
徐永林要走，秋慧不许，让他在车里等。这时朱俊松和秋慧也到了楼下。秋萍问秋慧，
姐，你叫我俩回来有事儿啊？你们进屋就知道了。
屋里只有老姜，秋萍两口子不知为什么迟迟不上来。见大女儿进来，老姜瞅瞅表问，
散场了？
嗯，爸，人都去哪儿了？
你妈在厕所呢，秋萍他俩出去溜达了。
秋慧做事向来需要大场面，没观众情绪就调动不上去。老姜是家里的骑墙派，虽然私下无条件支持妻子，但表面上谁也不得罪。秋慧跟老爹吵不起兴致来。朱俊松捧着一个大西瓜和秋萍进来了，当事人都到齐了。秋慧跪到地上，把卡拉 OK 机从电视柜里拿出来，拔掉上面的各种线。
我把我家的卡拉 OK 机拿走，你家的那个我让月刚给送过来，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坏了，我们没那么多钱去修，谁知道在哪儿买的呀，连三包都没有。
秋慧没瞅别人的表情，自顾自地说。何玉兰接茬说，
那你就拿走，我以新换旧还没落个好。秋慧，你啥也不是。
秋慧站起来，
说对了，我是啥也不是，属于姥姥不亲舅舅不爱那伙儿。
朱俊松递过一块西瓜，
姐，先吃块西瓜吧。
你孕妇不能吃西瓜。
他把眼睛移向母亲，
你在秋萍身上花过多少钱啊？你在我身上又花过多少钱？工作是我自己找的吧？啊，嫁妆是我自己挣的吧？啊，我这么大岁数，我才怀个孕，在你们家吃口饭，你们管我要钱？
秋慧委屈地哭了，好像她怀孕是为全家人做出的牺牲。
朱俊松拿到了厂里家属楼的选房权，何玉兰又开始为房款发愁。随后在选择楼层的问题上，何玉兰又对小两口加以干涉。为此小两口各怀心事却没说出口。